刚刚我们讲到了三昧做一个非常这个入理的解释之后，然后呢我们还谈到了里面的相关的这个论述啊。那现在呢后面要结尾的时候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一个专有名词，也不讲专有名词了，就是在修行次第上非常重要一个名相啊。好，慎重者所谓四双八倍，有没有？我们说在声闻圣的果地里头呢有分四个位次，第一个叫什么？须陀环，须陀环，对不对？那第二个呢狮陀罕，第三个阿那罕，第四个阿罗汉，对不对？四果地。好，那阿罗汉呢不受惑学，是不是无声，不会再来这个六道了好，那我们来讲我们来看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叫四，这个这边有叫，我来看一下，我来看我做的那个 reference， 它的参考我都把标列出来。好，在 page 4850好，在这里我们刚刚有讲的，是不是有这个须陀洹到阿罗汉，对不对？好，那它里头呢四双八倍，就说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对不对？所以它这边一个圆满的一个圆满，四果，但是四乘双，四乘二才变成八嘛。好，你看到四相四果，所以四果我们刚刚有言说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四相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讲，声闻依其修行的深浅，声闻依其修行之浅深而分世界之果位及其向道，欲留相亦留果。所以我们说欲留果就是什么？初果。初果就是什么？须陀洹，对不对？但是还没有到须陀洹的果位之前，有个预留相。我举个例好了，我们看美国的那个这个军队的军阶里头，不是有我们有个叫准将，有没有？这样了解吗？准将一个少将嘛，一个 general， 对不对？前面有个准将。那还有说一个准尉，有没有？少尉之前一个准尉，这样了解吗？那在我们明初时代念大学有个什么大学预科，这样了解吗？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到外国留学，可能说到日本那但是你的灵魂狗就是你的日本话并不怎么流畅的时候，要不要先到语言学校？要嘛，对不对？那到美国，如果说你到那个英语系国家，但是你的英文都 English 的一个 spoken English 或者 speaking English 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并不是那么好的话，那本身他会不会先去语言学校？会也过渡，这样了解。我这样举例可以做个了解好，那这边的解说呢，好，底下就比较这个清楚，但是很多我先把上面念一下，然后做个大家来做个初步了解，有时知道一下。四双八倍就是什么声闻圣的，它次第的须陀洹前面有个什么，有个相，是不是预留相预留果，对不对？好，所以它就四个乘二成为八，所以还有一来相一来果须陀洹、狮陀罕，对不对？就是二果啦，对不对？然后不还相不还果，不还果是什么？阿那罕，是不是？好，然后阿罗汉相的阿罗汉，这个叫四对八种好，那这边呢我讲说，我举个例预留有没有？预留我现在举一个例就好不要那么多，因为时间不多。预留就是我们须陀洹叫预留，是不是？就是入圣门之流，入了圣门，在声闻圣里头入了圣门，圣人之境呢，最起码就是须陀洹了。须陀洹会不会退转为凡夫？不会啦，不会他已经这个剑断剑，这个剑已把它断除掉了。那么那个阿罗汉是见识恶惑就断除掉了好，那么还分为什么预留相跟预留果两种。 哈，就说你一个虚头环，我们一般讲的是不是出果都指一流果的部分，对不对？它前面有个预留相，那预留相呢，就说怒见道时初见是圣地之子得无漏清寂啊，这个前面呢 啊反正就是说在他那个预留国之前有个啊还没到达这个真正境地的前行时期啊，这样了解吧啊。好，所以呢第一个，然后呢很重要哦，我刚刚有提过他不再斗以三恶去，对不对？又称什么无退斗法，是不是？他不会往后走就对了啊，不会退出圣人之境啊。所以呢，因此谓之圣者呢，尚未证入其果位，所以不称果而称为相，就是预留相，有没有？哈、哦，就是没有，还没有契入这个果位嘛，还没有到那个预留果，就虚头环的果位，不称果，称为相。其即去向一出果之外，快接近他了。所以我刚刚说啊，我们少尉以前的这个军队里头，好像在中国里头也有，以前有个叫准尉啊，现在没有设立了。那在美国就是准将啊，有没有？我们在那个看很多的这个军事影片 military 里头就有这样的这个相关的啊。好，那我们现在那一来就是第二国嘛，斯陀罕对不对啊？那一样它有这个这个相啊，相跟果的区别。那第三呢啊，我现在 mark 一下，大家看一下一来哈、啊。那再来呢啊，第三个就是不还嘛啊，不还就是阿那含，对不对？好、啊，有个不还相不还果哈。啊，然后第四就是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这样了解吗？哈、哦，做个这样交代。好、哦，那我这边有把它老在用蓝色的一个色彩把它 mark 出来啊、哦。阿罗汉相又做无学相，指以证得不还果之圣人。好，不还果是三果吗？对不对？但是他入于阿罗汉道，好、哦，就说三果已经开始修了，已经到了阿罗汉的这个整个一个次第的一个。道途上了，对不对？但是他还什么？还差一小段，还差一段，没有到什么目的地，还没达到啊、哦！他的目的地还没达到，他已经走向阿罗汉果的这个途径上了。但是呢，阿罗汉这个果位，这个目的地呢，还没有到达啊、哦！路已经开始跑了，但是呢，还没有跑到这个终点就对了。所以呢，以去向是果，称阿罗汉相，这样了解吧？哈、哦。那再来呢，我们先把福田解释到这个四双八倍之后呢，有个名词一个名相叫福田，田里生长为义，应供养者供养之，对不对？以应供养者供养之啊、哦，应供养者供养之啊、哦，受诸福报。我们想说哈，在中国佛教里头很重要的，它除了弘法利身之外，很重要它有个福田事业。福田事业，福田事业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慈善事业，有没有？福田事业。那以前的中国的佛教，就是汉传佛教在中国的这个福田事业的发展上，它是根基于什么？根基于中国佛教的叫寺院经济，有没有听过？寺院经济就是一个佛寺他自己什么有他的这个经济来源。好、哦，有些人会捐赠田地给寺院嘛？会不会？会嘛？然后寺院可以有耕种、有收成，那还有信众这个不是会 donation 吗？捐献吗？对，捐献一些钱呐、啊，相关的这个物品啊都有，那可以来应用，然后自己又可以有这个出产粮食各方面的地方，所以它有个福田事业啊、哦。那所以在中国汉传佛教的寺院经济里头，哇，洋洋洒洒。可以写好多好多的东西。那墨学有浅薄的这个接触试验经济的相关的论述啊，所以在学术这个领域头也知道一些啊，所以等到了以后，如果说讲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时候，那我再来说一下。那前些日子有讲到那个庐山慧隐大师不是一个沙门不净王者吗？跟东汉的这个桓玄之间的一个相关的论述，那基本上当时的时空环境啊，当时的社会环境，然后生徒的一种这个汰除淘汰，然后还有很多试验经济，当时的战乱频繁，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因素啊。那经济环境当时试验的经济非常的壮大，那影响到 朝廷的这个徭役，就说很多人出家，出家什么？避世而处，就跑到寺院里头去了。出家，第一个不要缴税，对不对？避开徭役，也不要去当劳役，也不要去当兵，对不对？那国家的税缩也就什么匮乏了，比较缺乏，然后兵源也不足，然后劳也不足，哦，造成国库空虚之外，还有呢，在那个当时的时空环境里头，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僧侣啊会来干政，啊，这个皇帝啊任用某某人来当什么当什么官，还要咨询那个僧侣的意见啊，啊，这样啊，你们想象不到吧，哈，想象不到，啊，所以有时候学佛，如果说我们不要说当然解行相应，但是有时候一些佛教的相关的典章故事了解一下也是蛮有趣味性的啊，蛮有趣味性的。所以我曾经提过说，现在不是很多寺庙在什么可以借什么发财金嘛，对不对？有没有知道吗？啊，哦，现在有些什么寺院这个庙宇啊，可以借给人什么发财金啊，有没有那一系列的啊，哦，跟这个整个试验经济也有它的相关联处啊。好，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本源出处来哈，本源出处。好，我们现在看哦，他说啊，四宗八辈是为如来圣众，这个了解吗？我们在《真言含经》里头也讲到，如来圣众，圣众就是指什么？须陀洹，对不对？斯陀含、阿那含，还有什么阿罗汉？还有个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个？我记得你们忘记了，还有个什么，在《真言阿含经》里头，这里啦，有没有毗湿佛？对不对？毗湿佛就是那个什么圆觉、独觉啊，毗湿佛这里圣人啊，哦。好，那四位如来圣众应当恭敬，给他礼敬、诚敬、诚事礼顺。好，就是要给他怎么样礼顺？我们说这个普贤行愿里头有个什么？称善如来是不是恒顺众生，对不对啊，哦？所以诚实礼敬礼顺，你应该什么非常的恭敬来什么？我们不是说这些有道的应供有没有哦？应当做得到世人凡夫的礼敬啊，哦。所以然则是福田故，因为我们知道经由这样的礼敬也会得什么？我刚刚有讲哦，重要的一点在什么样？在福田里头有个很重要的论述在哪里？还记得吗？福田最后一个还记得吗？福田最后一个有没有？农夫播种于田亩，秋收之力。所以你在世广种福田，会不会自己也有福报？会呀，啊。所以在无量义无量说经的这个净引树叶说，生是福善如田田物，故名福田。你看什么？好，生是福善，你什么种一些什么？做一些善事，这个善事福德嘛，对不对？你自己会不会有一种相应的一种好的福报出来？我们在上上礼拜不是一个十一果报，有没有？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我还举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有没有来做印证？记得吗？不记得了。啊，十一果报啊，回去查查看啊，回去查查看。好。首先我要呼应一句话，善忘也是一种美德，对不对？善忘是一种美德，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基本上已经交代清楚了，所以来看这样一来的话，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都是什么，有它一个次第，然后有它的什么，有因果关系的，有因果关系的啊，哦，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哦，我们说是福田故，所以积善之家不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什么余殃啊。所以我们学佛者归纳一句话，要什么深信什么因果，而且要什么信奉三宝，尽信三宝。所以卷凤居士曾经举一个例子，因为他亲近净空法师很久，净空法师跟他说他出家之后去拜见这个水如老人，就是李炳南老居士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教诲他的一句话就是你要信佛啊，就是信奉什么尽信什么三宝，而且要深信三宝，深信不疑。 还有什么身心因果，这样了解吗？有些人啊、哦、表面上现在很多我们一般人哦，很多哦，很多说哎，可能呢，可能呢遇到了这个，也不是可能，就是很多了，很多人啊、哦、大部分遇到逆境会什么，会不会退转，会不会，会啊，会不会怨天尤人，会，会不会抱怨，会不会抱怨之后会不会生气，会，是不是？所以但是有一句话哦，逆境跟善境来修，哪个好修啊？逆境还比善境好修哦，比顺境好修哦。因为当一个人顺境的时候，有些人说哦，有些人说时运当头，鸿运当头，赚钱呢用本机来像本机一样来收钱爬钱，都怕什么来不及，对不对？是不是用本机来不及都怕不会苦，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顺境的时候，他还能够什么，还能够什么关照自己的本心，然后呢一心向佛，然后不贪念，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哦。一个人顺境的时候通常会忘了自己，忘了我是什么谁，那会不会慢心起？会哦，是不是？共高我慢之心会不会起来？会啊，对不对？一个人你看有钱就要有什么，有势啊，有这个钱就要那个什么权，是不是啊、哦、所以有时候说逆境让我们知道苦，对不对？所以要起修，所以娑婆世界堪忍的世界，因为有苦才有出离心，才有妄想解脱涅槃之境的那一份欲求嘛。那这种欲求不是人世间的欲界天的欲求，是一个什么求法心切的求，有没有？哦，这个好。那我们现在跳到下一个章节啊、哦，不然很多时间。那这个善身无事，好，这个我带过去，你们看一下就知道啊、哦。善身这边的意思，善身啊、哦，它是一个人名，就是什么？我这边也说是佛陀时代印度王舍城长者之子哦。我们称他为什么善身童子。那我上次好像有提过说，如果我们叫善来，有没有印象？善来不是一个善财童子吗？有没有善来啊、哦、良善的善，善知识的善，来不来的来，善来就是什么，就是在家居士的一种称呼哦，在家居士一种称呼，不是优婆塞吗？男的女的叫优婆夷吗？还有个叫善来哈、哦，好，那这个善身呢，这是黄舍城的长者之子啊、哦，那这个俗称呢善身童子，那个佛陀就跟他讲了，弟子敬奉师长有五件事，哪里五件事呢？就是什么？第一个给事所需，就是你当师长要给什么？好，给他所需求的，补给他，供给他所需求的，这样了解吗？哦，这个比较简单。礼敬供养，对不对？然后你要对他什么？所以我们说啊，第一个，如果你供养一个人或者说奉养一个人没有礼敬之心，那怎么？那算不算供养？不算哦。在儒家的相关的论述里头也有这么一说啊、哦。所以你看，我们以前不是有学过个嗟来之食，有没有？哦，就说你纵然是做福田的这种。祭祀的事业说啊，有兵荒马乱之时，或说有天灾，有这个就说枯旱啊、旱涝之时，就说啊有旱灾啊，有水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要什么，有些什么祭粥，是不是啊？给人家这个饭啊粥啊、哦、来享用的时候，那说接着说来呀、啊、来呀、啊、来吃吧。那有个这个。也是个读书人，那侍者哦，侍龙宫上侍有其风骨，他宁可饿死了也不吃什么嗟来之食，就是不礼貌的，有没有？不把他当人看的，有没有？这泯失他尊严的。所以你看，我们要去供养人家，也要什么抱着什么礼敬的谦冲之心。那这个礼敬谦冲之心，对我们自己呢，印光法师说，一分沉静，一分什么利益，十分沉静，十分利益，对不对？好，你看昨天是中原普渡嘛， 啊，我们佛教讲教孝业，是不是？了解吗？教孝业就是那个盂兰盆啊，了解哈？好，那像有三生法会都有哈，我又不用再详细说，点一下你们知道就好。好，那基本上我们那个有时候小时候说哦，在这个这个家乡啊，他们很多会普渡就一个米拿，有没有？米拿就是那个用那个编织的，有没有竹编的？哦，篮子好大大，上面装了好多贡品啊，哦，叫做米啊，米粉啊，面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一大堆。那上面一定插个旗子，叫一心什么沉浸，了解吗？啊，一心沉浸哈。我举个例子，相呼应一下。那再来呢，敬重赞扬，就说好代养，就说你承他的教化，对不对？你尊重他之后，也把他的什么，我们说高山仰止，谨信行止，对，无心向往之，礼敬之，敬仰之，是不是？好，我把它套用来用，就说你看他的无论德和的修持各方面，你是吧，哇，非常的什么敬仰，然后来跟他学习承蒙他的教化啊。然后呢，师有什么教斥敬顺无，就说哦，这个老师教导你呢，你要什么呀，不要跟他什么抗逆，对不对？那现在的学生会不会呛老师？会不会？会啊。跟这个什么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老师教养你的，就是说古代的老师很多是什么经师人师啊，就说无论教你的待人处事的生活，或说你的经文，他都会啊，这个做人做事啊，这个学问的造化，还有待人接物，他都会的教导你。所以我们敬奉老师呢，第一个啊，不要违逆他，抗逆他，对不对？他是希望你好的。那再来呢，从师闻法，善始不忘，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个墨学讲完呢，时过境迁之后，我说还记得吗？哇，变成善忘是一种美德了，善忘是一种美德了。所以你看佛陀说很重要哦，很重要。第五件事，对不对？听经闻法或听从这个相关的道理之后呢，善始不忘，持还有什么力行哦，你把它放在心里，放在心里还要什么印之于胸，表之于外啊，要不要把它表现在日常行为，日常的修行里头，行止里头，要啊，行住坐卧啊，所以是这样。所以说本身呢、啊、要跟生活结合。好，那么还有呢，善财要叫他啦，对不对？那弟子呢应该用这个五种上面所讲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啊，七入的门禁呢来敬事师长，敬奉来侍奉师长啊，然后呢，老师呢也会有个相对应啊，对不对？好，相对应顺法调义。好，我们有个就说调义，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很重要哦，我这边跟你讲一下，叫这个调义大调义，对不对的？好，叫调义大丈夫，对不对？调义丈夫是不是？他说每个人的他有他的习性嘛，对不对？无诸放逸行，犹如相马式，人调无不调，对不对？好，佛法为什么车弟子马，为车弟子是马，那他要什么来驾驭他？但是这个驾驭不是说哦，他压迫你，不是，他给你做引导，了解吗？你马的方向是不是在正向而行？那前面要因急因缓，是不是这个这个马车夫有没有哦、他来做调控，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对于马本身的这个本身的啊，就一个人的才华德性来讲，就是什么因材施教，这样了解吗？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啊，所以他会给他什么马出道施政策啊，万一他走偏了，他可以把他什么牵引回正途正道啊，那应该急行之，很快的走呢，还是缓步之，他还知其进退啊。这个做人是牵你马，也要给他什么，要不要养成？要，是不是？马会不会劳累？也会。所以释迦牟尼佛因人说法，观机斗教，重不重要？重要。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为天人师，调义丈夫，这样了解吗？了解吗？哦，所以佛陀的十个名号有它的特殊含义，有它实际的表法的一面。如果我讲墨学讲的佛世尊，如果把佛跟世尊分开而说，那佛的称号就十一个圣号，了解吗？ 那种佛世尊合起来就十个圣号啊，那调一丈夫是七啊，圣号之一。好，那这样一来呢，好，再来呢，回去问我说啊，我什么真正教诲，诲人不倦的，把这个学生呢啊没有听说过的正知正见正法来传授给他。所以刚刚说不要一下就忘记了，在孟子里头说，为了谋不忠乎，对不对？以朋友教不信乎，传什么不习乎？传习乎之后，你会吧引发你的什么一种思维探究，跟来做一个参究，然后会烙印象啊，对你的所学还是有所依循，有个准则啊，放在心上啊，无规矩不成方圆，还是有所帮助的。好，那再来呢啊，三者随其所问，令善解矣啊。我这个问题呢啊，给他什么释迷解惑，释迷解惑，释迷解惑之后之外呢，他不是一个他一个什么一个定方，不是一个死的僵硬的，他什么开启多方啊，他会给他什么一个思维正思维回荡的空间，可以让他开展，是不是？所以《法华经》里有句话：“开权显实”，对不对？好，要给他开展，所以令善解义，施以解惑之后，还让他能够什么啊？经由戒定慧，灭除很多不好的习性，而让他的什么世智变通慢慢开展，从第六、第七、第八，哦，这是来因地转哦相关的来什么啊转世成智，对不对？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到什么大圆净智，哦，都有它的次第的。好，那第五个呢？世其善友，好，有些人啊，好坏朋友亦有损友分不清楚，他可以给他做什么蓝海之针啊，就是说给他一个导引、一个方向，所以他是调御丈夫，对不对？既然我可以把你做一个修正、纠正、引导入正途，出了鬼彻，把你拉回来，在正途而行。当然，我可以这个好朋友、坏朋友、良师友，还是恶朋党，他会给你分辨清楚，给你一个这个教室呢？会呀 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有，当然呢，尽其所知，毁说不定哇，他不会什么，他不会什么哦，我佛陀会尽其所能教导你，不会像一些有些老师会什么念法，就是把自己所知的什么藏起来，不传承下去，有没有？有嘛？我们闽南话叫做一看波，是不是啊？没有倾囊相授啊，不会，他是什么哇？对于普罗大众众生，他是什么无分别，然后众生呢啊，各取其需啊，各受佛之教化，那使自己增进。所以弟子以师长呢恭敬之心，然后彼方安稳，无有忧畏。你啊恭敬侍奉，然后互动关系是什么心安理得的，对不对？而且呢安允呢，就说你本身一种德慢慢的什么隐蕴其中，就说爱爱内含光。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是这个是文章里头有个这个关于这个莲花的，有没有莲花的诉说，那个篇名我有点忘了，爱莲说是不是？好，它里头有个爱爱内含光，爱爱内含光，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在的含涌教化是吧潜移默化的。那经过这样的互动之后呢，互动之后呢有沉浸轻松之心，然后对方也是相对应的来倾囊相授，然后调御您的种种习性入于正道正途，而且呢纵然有偏差也可以给你什么释以解惑，归于正向，而且呢让你有跟善友相聚啊，善人行必有我师，而且善者言喜，对，真义其所不忍，己所不忍，这样的呢你本身的内在含义呢就会什么行诸于外，你在生活的体现上待人接物上，对不对？你一个人有没有安稳之相，一个人有没有这个真才实学，别人会不会感觉得到觉受得到？会有，哦，好，那你自己经过这样的含涌教化之后，那 人师经师的一种教化，而且佛之本意的一种函授之后呢，你自己是什么？儒家说勇者什么不惧，是不是？好，那基本上你本身什么会有精进嘛，精进之下会有什么勇猛的那种气度出来，勇猛的气势出来，对不对？那对事物有自信，那本身又有一种说这个爱爱内含光的一种含勇教化，会不会恐惧？会不会忧虑？不会了你已经什么实事通达，然后呢心灵比较清明，比较灵澈嘛所以你会远离烦恼。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现在章节到个圆满之后，我们要进入哪个什么所以解行相应篇我们要进入解行相应篇的第十八九章开始吧因为前面很多的那个相关点的它的章节它的那个意涵是一样的，那我们因为时间只有八周，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后面的解行相应法看一下。那我一样默学还是会把它在佛的本意的这个表述之外，还会融入一些中国哲学方面的要领，并且跟生活结合在一起，佛法不离世间人间佛教，人生佛学，人生佛教所以应该跟生活是可以结合的。好，那我现在把它连接到后面的十八九章开始好，我有打 mark 的来。好，十八章，从十八章开始到二十六七章吧这个它就是说行门修行方式，就是说解行相应的行门实修实行的这个，就是说因为前面我们有那个基础了，除了通论的一种详细解析之外，那再来呢有好几章所以同学会发现说有些名相或者谈的意境好像重复出现，他说是绕着一个主轴来相互回荡的。那我们现在进入他的解脱要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呢会把它做个圆满那给他到个段落好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本章节欲神主。首先呢这个欲呢，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刚刚有提过了，就是说这个欲好，欲界的欲是欲望，爱恋执着，是不是？爱恋执着，恋欲疑心，了解吗？以前我们解释个恋，有没有？念念不忘就是念念不忘，恋就是什么？意念不忘疑心，绕于世田印象。那这边的欲求也，所以不是无欲则刚，对不对？无欲则刚。心到无求呢，品什么至高，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是吧？人到无求什么品至高，是不是？也就是心到无求品至高，无欲则刚。然后有一句话，吃人什么嘴软，对不对？拿人什么手短。你看这些有没有因果啊？有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好有智慧，对不对？好有智慧。如果你有比较的愿心，说淫人点滴要什么涌泉以报，是不是？这就愿心了。但是呢，你施惠于人的人本身能不能心有着相？不行啊。心有着相即不成什么功德福报有时候连福德都谈不上所以你看我们讲的种种事项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欲行主，我这边先开宗明义破题而说，欲界的欲跟欲神主的欲是不一样的，有区别的。这个欲神主的欲是什么？精进用功的善法意，这样了解吗？很重要，破题。你这个章节你看开宗明义，它的表体，它的题材大纲，欲神主这边正精进也，所以像我写作文一样，要不要先破题？要不要先了义？要啊，不然你章法要领 所以这个佛世尊很慈悲的，刚才我们讲他另一个佛号圣号称呼，十佛圣号称呼叫一个字吧，调御什么？对啊，调御丈夫啊。我把你们忘了，又变成善忘这种美德了。好，所以你看啊，这样，所以他说精进用光善法义，这样了解吗？他跟异界的诱惑，他什么？因为这个欲啊，是很我们一般凡夫是很难离开欲界诱惑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天界上升上这个上升于天界的人，他五衰之相，花尾对不对？花冠雕尾，对不对？腋下汗出，而有这个身愧错，然后不耐久坐，对不对？很多的状况啊，不热坐，不热坐，是不是？很多方面的显象五衰之相了，那他最后什么？又要随什么？随业流转了。那你在天界，在天界意热多，所以说啊，有人说啊，我要跟这个弥勒菩萨在一起，然后我要去跟他听经闻法，听弥勒菩萨讲授这个正法经论啊，唯识大科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佛典啊，他的这个佛本意啊，但是啊，要上升天界去了，你要跟这个弥勒菩萨在一起，你不要这个内外不要搞错了，他在哪边？多善哪边？对啊，多善内也哦，你不要搞错了，这个啊，一院之隔，你没有到内院呢，到外院呢？外院是什么？天人享乐之境哦，对不对？异乐之境哦，那可能这个内外之隔，那就跑错了地方了啊，跑错地方，那可能荣华这个法会的圣众就不是你了啊，对，这要多善内院啊，多善内院，好。这一点很重要啊，不要跑错地方，路错了方向。好，所以现在还有说哈，我们基本上这个名称是这样，正精进。所以世尊告诸比丘哈，所以我说刚才说佛世尊，他有十圣号，如果佛跟世尊拆开，有没有就是一个圣号了哈？这个经典里有去查一下。好，譬如有人做世间建立，就是啊，在建立一个世间啊。如果说啊，有人在这个世间呢，那一切呢，依一地，好，很重要一件事。我们是在易经里的天在地覆，对不对？那地呢，万物之母也。天在地覆啊，天覆地在，承载万物，后生万物哦。地为后生万物啊，后载万物，就是说万物以从地手游生。好，那我们这个世间呢，对不对？啊，人做世间建立啊，翻过来，这个词汇你看起来好像语句不通顺，对不对？你倒过来看，对不对？好，我们什么建立，对不对？好，人建立一个什么事？就是人呐，啊，这个我们如果说娑婆世间一正庄严，对不对？啊，一庄严，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建立起来，我们这样来解释哦，你才会被他所困。好，我们用这个我们世间的这种说法来说，哎，我们一正庄严的一世间，对不对？气世间是不是一庄严？是不是啊？一正庄严，正庄严是我们色身嘛？是不是？好，一庄严，好，外在环境的建立的一切万物的成长呢，一切万物的呢，哦，对不对？出于什么？大地之母嘛，是不是？哦，所以天覆地在啊，从中国的易经之学的天覆地在啊，后生万物啊，对不对？从地而出。一切是他的什么本源之地。好，那么比丘呢，哎，出家众的然比丘呢啊，修行禅法很重要。无论修行佛教的哪一个法门，禅定是都是必要的哦，不是只有禅宗哦，你无论修习任何一个法门，佛教的法门宗门教下，禅定一法、禅法的禁律之法是都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六度波罗蜜里头，你们想六度波罗蜜吗？对不对？持戒，对不对？哒哒哒哒，这个持戒精进哒哒哒的，好，到最后有没有人都在什么禅定？有没有很重要？有没有？哦，禅定很重要哦，都有六度波罗蜜的，对不对？哦，六度万恨的禅定很重要 对不对？成立之后，后面有个智慧哦。哦，好，一切什么最多最重要的，不放逸。什么叫放逸？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曾经讲过哦，对不对？啊，船不习乎，回去啊，这个墨学比各位啊年纪都比你们这个虚长了，但是我记忆非常好，所以课程还没开始之前啊，我跟这个陈老师有个这个课前的这个问答之间，我说啊，我发现啊，这个我的学习人地就好像一块海绵一样，可塑性好大，吸附力好强，那跟年轻时代不一样，就说我会折法啊，现在吸收人力好强好强，好像就说变聪明了哦啊，凡夫啊要讲变聪明嘛，哈、哦、好，好像这个烦恼比较少了，烦恼轻，那智慧之门有一点好像微微有一种小小的洞开啊，哦，有点小小的开窍了哦，我这样讲了，不讲智慧了哈，谈不上，好像有点开窍了。那我的学习让人力比以前更强，精力更好，因为什么？学佛之后有没有自信？有信心。有没有坚定的信念？有。信为道源，功德母。然后每天有像每个礼拜都会跟各位善知识，对不对？那大家在一起，然后跟你们学习啊，是不是？有机会跟你们报告，那也跟你们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殊胜美事，好殊胜的因缘。自信心有，那精进不懈，所以我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当学习人地比以前更强，啊，越年轻，身心灵方面都感觉好舒畅的舒畅。所以我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以前年轻时代看书呢，啵啵啵啵，哇！啪啦啪啦，整本书很用功的把它，好像这个字一字一字几乎要背诵起来，有没有？所以我那个墨学老师是那个国立大学教务长，他说他到了这个大学，他告诉墨学说，他到60岁才知道读书的方法，就是治学之方啊，怎么读书。那时候墨学才好年轻，对，一二十郎当岁。我说、哦、我心想说，老师啊，你本身又是国立大学教务长，然后呢学员又好，对不对？那讲学教课，哇，又吸引那么多的学生，对不对？然后这个常常爆满，那怎么会这么客气说到了60岁，对不对，才知道读书的方法？我当时这么想。但是等到墨学到了年纪也蛮大的时候，对，前些时候真的会体会到这一点啊、哦，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理解力会不会跟年轻时代来比，会不会进步？会嘛，对不对？以前记忆力好吗？啊，理解力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但是现在理解力那么比以前好的时候，记忆力会不会衰退一点？会啊，啊，相形之下啊，还有。我们的先决条件，年轻的时候来日比较多，时间比较多，现在呢倒数回来嘛，对不对？时不我已，所以命光，剩下命光多不多？时间少了，对不对？所以但是我发现啊，有个好处，目前啊就说读书比较知道怎么读书了，然后一本书的重点哪边是我们取舍之间，会有一点觉知的折法啊，是我们这样的。所以我发现啊，终身学习对我来讲就是那么一个终身学习，然后精进不懈。我发现我摸着良心讲，我真的比以前用功，比以前认真啊，认真很多，认真很多。所有研究所的同学前些日子召开同学会，看到我说啊，我当他们班长啊，班长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对不对？班长我好想抱抱你哦。我说好啊，给你抱啊，对不对？是不是 好，这代表什么？一个人如果说你有自信的时候，我发现说，他说，我说，我问他，因为说我很要好的同学，那我们说，哎，你为什么想抱我？他说，不晓得为什么的感觉，说有一种很正向的生命能量，有没有？当一个人有自信，然后你有人生的那种能量光彩的时候，你自然一种正向的吸引力啊。所以，当一个人得了忧郁的时候，得了病症来磨的，所以英雄好汉最怕什么？病来磨吗？是不是？你人生的睿智、斗志会被把它磨光了？久病无孝子，对不对？身为长辈的父母之辈，缠绵病榻，你的亲最亲近子女、直系血亲都会离你而去啊，是不是？那如果一个人为病魔所苦的时候，对不对？他如果没办法来从容面对的时候，为病所转。所以《楞严经》里头，若人转进如则同什么如来，是不是？但一般人当为病所苦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老病死，对不对？病会使人什么？后面他不是写的忧跟苦吗？你可以了解哦。我们佛典里头的相关的论述、相关文句的出现，有没有它前后顺序？有哦。好，我们讲五戒，我跟大家启发一下，刚刚讲的五戒有没有顺序啊？有啊。为什么酒放在最后？最后的啊，酒啊，我们用世俗的人世间来说吧，既然佛法不离世间，前面的杀盗淫妄，如果你还有理性的时候，还有一分理性超持，还会静下心来想一想吗？如果喝酒了，酒人乱性，乱性则会乱世，没有章法，没有伦常，是不是？泯灭人性的事会不会做出来？所以很多人做了错事之后，说喝得酩酊大醉，醒过来之后他不记得，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事，会不会很多啊？哦，所以我们要晓得，其实在佛陀这个戒律的时候呢，酒这一戒在印度的古印度时代有个耆那教，耆那教他们也是注重戒律的，但他们戒里头默学在研究所里头涉猎过，如果说印象所及没有淡忘的话，他们没有戒酒，但是他们有个严谨的一个戒律，说甚至什么，我们中国不是有那个竹林七贤吗？以天为阔，以地为闯，有没有啊？然后天地之间是他的什么啊？这个悠悠从容游于其间，他不穿衣服，有些好像我说竹林七贤里头好像有些是什么天宽地阔的，有没有哈？以大地为伍，以自然为伍的。然后在耆那教里头有个非常严谨的修持的办法，是不着衣着的，不穿的，然后天寒地冻一样哦。那印度也有高原哦，并不是都是很热哦。好、哦，印度也有高原哦，德干高原，有没有听过？好、哦，所以也是会冷的哦。那在耆那教的戒里头有很严谨的一派，不穿衣服的，哎呦。但是那种戒律很严谨的，也很严谨，所以佛教戒律有时候是参酌耆那教的一些的相关戒律也有哦，所以它是兼容并蓄。那相关的像说密教的咒语，哦，有没有参也有参酌婆罗门的相关的哦，这个以后再说。我们学佛要正知正见嘛，哈、哦，所以不能说我们要理性的来接近，哈。但是修行呢，一定要有次第，一定要精进为行。好，那我们现在讲说一切不这个不放逸为根本。什么放逸？我有讲过吗？忘了。放逸知道怎么解释吗？知道吗？放逸是什么呀？我曾经举例过说，给你方便，你把它当什么？随便，有没有？所以放逸就说这个人什么不守规矩啊，随便乱来了，了解吗？随自己的感什么？还有句话哦，跟着自己的什么感觉什么？走，我喜欢有什么什么不可以，了解吗？随任性之所归啦，对不对？那我要举例哦，我说在儒家思想里头，孔老夫子说七十从心所欲而什么不逾矩哦。那我说阿罗汉的境界是任性逍遥，随性什么晃晃哦，这是一个什么正觉哦，正知觉。 哦，好，然后不放一己，这个己是吧？哇、哦，你要把什么己就是什么，招涌而来，有没有？集聚一块哦，好，不放一根扁，那你要什么？你不能让这种不好的习性什么，嘣嘣嘣的一股脑的全部什么聚言而生，那大家一起来作为，了解吗？你要什么把它调伏住，要把它什么去除之急，好，这个急哦，你看我都有打 mark 哦，好，都要给你们做解说，我打 mark 哦，你看一下啊、哦，看一下，所以很多关键字，你契入佛典的时候，有些关键字要知道，好，这边关键字要知道，有些我让人，所以有些事啊，我会事先先把它本意呢，哈，然后用那个不同的这个色彩呢，给它这个点出来，给你们做参考，哈。那不是这边我们还有个转，还有个什么极，那极地的极在这里哦。那还有什么意思？好，我把这个给你们啊，我刚刚讲过的，给你们印性一下。你看，不放逸，逢二事对吧？专心对什么放逸？要、啊、放逸叫什么？不守规矩嘛，有没有？这边有没有？我打 mark 一下，有没有不守规矩？说跟着感觉走啊，你心里喜欢怎么样？然后无规矩不成方言，哈、哦，那随便什么乱来就对。所以给你方便，变成什么随便，离散方便民放逸，有没有？了解吗？权力方便啊，我给你方便哦，你把它当随便，是不是？用白话来讲，哈、哦，所以啊，这个默学跟大家报告的是，有时候回去哦，念一下。读诵一下，好，因为它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前因道果哦，都有它的关联性哈、哦。好，那么这个放逸呢，不放逸为什么？就说，因为你不会随着自己的感觉做形成一些不偏见，或者说一些不正常的思维啊、哦，叫思想嘛，胡思乱想啊、哦，然后随便而来，所以什么会专注于修善哦。好，这边我看一下，我特别讲说。防度诸恶、哦、你不要去做那些事，对不对？先把隔绝掉，专注于修善的精神，所以叫不放逸，有没有？我特别标出来、哦、好，那么急呢？好，急什么？我特别这边一个就是招聚之意，有没有？这边招聚就是把它全部什么哎，不放逸的事情呢，不好的这些习性呢，然后随便的这个行为呢，把它全部聚拢起来，是这个意思啊、哦。好，太凉了啊、哦，是不是？太冷了哈、哦。好，调一下。那没关系的，没关系，先放一下吧。好，老师给他做个结束啊、哦。好，那不放逸，甚至说我们心里有这种随随便便的这个意念产生的时候，行为不能让它表现出来，所以有这种念头产生的时候，要让它什么断除掉。你要打它吧。心专注一处啊、哦，那这个转呢，我又打一个红色的 mark 了，当然我刚刚有转到那边哦，就是你看嗨，转就什么起义发生啊、哦，发生你不能解它转病哦，不放逸转，所以有些智慧是有它的什么意涵性的，有它蕴含的一种意趣跟意蕴，意的那个就是公平正义的意啊，意蕴跟意趣，所以这边的转，他说因物之因缘而生起叫转，而不是转变、转化、转向，这样了解吗？所以是起的意识，你不能让这种的不放一种情状，你本身的作为产生时候招惹其他，然后呢更不好的事情聚集而来。显而行之，好，我这句话把前面的两个都包括起来了，了解吗？有没有知道意思吗？你看前面不是不放一根本不放一己，有没有招聚之下，哇，一件事啊，什么无三不成理，包包包，一二三，三为重，二三为重，包包包，对不对啊？重则多之，哦，又更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不能让这个什么放逸之心什么随便之心啊、哦，然后我们要什么啊？循规蹈矩的，对不对？那不能让它聚集起来，我们要聚集什么东西呢？好，这个反向思维咯，不放逸， 这是根本。我们既然要不要让这个不好的事情遭聚而生，那更重要要让什么？哎，专精一处，摄心一处的这个起善念，那个调伏那个恶念的这种情形呢，这种好的因缘呢，让它什么遭聚而中而聚，这样了解吗？所以很重要的，你让这种好的这个整个行止作为升起的时候，让它什么越来越多，越来越聚集，力量什么越聚越大。好，那这种呢，如果这种念头开始的时候，让它什么付出行动，要让什么增长增多，广度亮度深度高度，要不要越来越宽广，要伸展吗？这样了解吗？所以要引申它，不放一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转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起啦，起来的起，有没有记得吗？忘记了，这么快就忘记了，有没有？转是起，有没有红色的这个标志，这边转是起义，对不对？好，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清楚吗？好，然后很重要，比丘不放逸，就是说你本身呢，照这个佛世尊教导的修行法门，精进不懈怠，然后呢，摄心一处，专利而为啊，不会有一些这个放逸之情事的话，你就能到什么四禅？四禅的就禅定的一个修为之境。好，这边四禅不是说你到了四禅天啊，我这边有相关的论述啊，那给大家看一下啊。好，这边四禅呢啊，列言四禅是四俊力，就是啊，在超异界的往惑，然后在国者生于色界啊，且为生诸功德之一地根本。那这边有四禅，它当然如果说照我们的，就说有四个俊力，就说你是个进这个禅定的四个境界的时候，那这样说会超脱什么欲界啊，它的相关的后往，就说我们不是阿罗汉见识恶惑，有没有？就说你的相关的这个世间一些烦恼啊，然后基本上呢，它有个是初禅啊，然后再来呢有到什么二禅、三禅、四禅啊，那其中呢有它很重要的说。每个禅天他有这样的禅知，表现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跟相关的论述啊，那以后呢我们就到达，如果说真的以后有机缘讲到了这个，我们在阿含藏里头有没有讲到般若的禅境？有哦，哦，现在那个墨学在爬书相关的这个阿含藏的经典里头，他有讲到关于这个心地法门的，所以禅奏般若的这个境地都有啊，所以以后可以好好来参学。好，那我们第三堂课哦，已经到快到11:25了哦，我们超过很多，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就赶快把第三堂连满。那第三堂可能会稍微讲久一点，好不好？哦，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每个章节带修行的地方讲的跟前面的通论可以呼应啊，哦，所以比较详尽的说一下。好，好，谢谢大家。